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呀，外边很冷，但是我们的心是火热的。我们感谢主啊，把我们的脚平安的引导啊，到神的殿中，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马可福音第六章，中英文对照圣经是在68页，新约圣经68页。找到了，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读圣经。那么，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第六章有很长的一个章节，请大家留心听，这是上帝的话。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启示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 葬在坟墓里。使徒聚集到约翰那，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到，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过村中，过城里，过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这是神的话，很长的一章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呀。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呀，再一次的把我们聚集到你的施恩座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来荣耀主你的名。天父，我们也感谢你。你真是创造万有的主，你也是管理呀四季的神。主啊，谢谢你，主啊，赐给我们这寒冷的冬天。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见神你自己的智慧，也让我们的心里因着你的救恩，使我们火热的来侍奉你。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祈求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失和过错。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向你仰望。主啊，你既赐给我们话语，就祈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明白这话语，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有更多的得救的智慧，也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成圣，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一样。天父，孩子也愿意把这卑微软弱的仆人仰望在神的手里，愿你为你百姓的缘故，主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圣灵感动他，使讲出来的话语讲的听的一同得蒙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6章，是很长的一段经文啊。我们也看到这章经文当中，他讲了不同的事情，讲了几件事情。那么如果要想从这章经文当中能够找出一个主题来，能够在这个主题来能够贯穿这个马可福音第6章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呢，我们还是我今天呢是要跟弟兄姐妹，主要是从那个第六章的第34节，第六章的第三十四节这节经文，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一章的主题，就是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啊哈。那么这个是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那么所讲的一句话，是讲到耶稣看见了这么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么我愿意用这个怜悯，真的怜悯为主题，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么我也相信，那么在虽然这几件事情啊，第六章里面所讲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也相信，那么在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是要彰显了神如何的怜悯这个人如何来彰显他怜悯人的这个心肠。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们主的怜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大家有多少时候会思想上帝的这个属性，上帝的属性。那么当我在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交通，或者在一起因为某些事情在一起用神的话语来互相帮助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实际上其实思想神的属性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神的属性很重要，神的属性有慈爱，有信实，有慈爱，有公义，有圣洁，有信实。那么其实也有这个怜悯啊。其实如果思想神的属性，会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让我们在认识神上，包括如何的去侍奉神，如何去活出神的这个荣耀，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神的怜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大家知道哈，你比如说，就新约当中，使徒保罗非常伟大的一个使徒，当他在写到这个保那个教牧书信的时候，他自己介绍自己来宣讲神的这个福音。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原是个罪魁，罪人之中我是个罪魁，但是我今天能够成为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因为保罗对神的怜悯有这种深入的认识，所以在他的这个事工当中，他不会忘记神在他生命当中这个怜悯的这样一个作为，所以他成为神很忠心的一个仆人。那么在希伯来书第4章里面也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呢？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在圣经当中，其实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要寻求神的连续，寻求神的帮助。那么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知道，神是怜悯的神，这个是圣经当中非常清晰、非常重要的，从一开始就向我们所启示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大家还能够记得哈，比如在那个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耶和华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个事情是跟神的百姓联系到一起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么到了那个是耶利米哀歌呢？耶利米哀歌第3章22到23节里面也说什么呢？那么当以色列民在这个过犯中的时候，呀，非常非常的软弱的时候，耶利米先知耶利米是那个这个宣召出来说什么？什么宣召出来说，我们不至于灭亡，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虽然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不至于灭亡。为什么？因为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神的怜悯不至断绝，虽然我们软弱，但神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经常会听到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会讲到说：“哦，你的每天你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宣告啊哈。 那么，在诗篇103篇里面有说什么呢？说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的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神，或者呼召我们来到他面前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呢？是蛮有怜悯的，他体恤他百姓的软弱，他同情，他体恤，他会激励他们啊，不会啊，他的并且他的怜悯不会断绝。那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神的怜悯，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将他的百姓拯救出来。那么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是蒙神怜悯的人，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怜悯，神这个怜悯的心肠啊，能够更多的去认识、去体会，同时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表彰出来呢？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那我们可以借着马可福音的这章经文跟大家来分享几件事儿，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就是拯救我们的神，也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是蛮有怜悯的。但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间的时候，在他的生命当中就真的就体会了，就真的就活出这个怜悯的这样一个生活来，怜悯的这个生命来。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这个生命当中怎么来看耶稣在他在这在地上啊跟人在互动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他的生命怎么样表现出这个怜悯来？我们从中能够学习到哪一些的功课呢？所以在这里我要有5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宽容抵挡他的人，宽容抵挡或者宽容厌弃他的人，宽容厌弃他的人。那么这个是马可福音第6章1到9节里面的一到一呃，sorry 1到6节里面的这个经文。那么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回到传道之后呢，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的家乡在哪里呢？家乡是在拿撒勒，家乡是在拿撒勒。那么当他在会堂里教训人的时候，那么当时的人听见了，就特别的稀奇呀，就特别的稀奇，就这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事儿呢？是从哪来的这么多的智慧呢？他手怎么能够行这么多的异能呢？实际上，其实我们说什么呢？世上没有，再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拿撒勒这个小城拥有那样的特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上再没有一个地方，拿撒勒是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一个地方。其实，拿撒勒这个小城是世界上最不被人看得起的一个小城。甚至人怎么说这个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在那个城市出来的人都不是好人，在当时的人看来，那么耶稣基督呢，却是在这个城市当中生长，一直到30年，30年的时间，神的儿子呢住在这个城里面，并且在这个街道当中来回的行走啊，并且与神同行，过着无可指摘完美的生活。所以拿撒勒人他们是可以亲眼的见到耶稣基督的成长。所以，按理来说，他们应该是何等的感恩呢？神的儿子，我们这个小城被众人世界所看不起的，却是神却选择这个小城，让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住在我们中间。但是等耶稣基督出去传道之后，耶稣的宣讲蛮有权柄，耶稣手中蛮有能力医治人。当耶稣又回到这个小城的时候，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教训人。他们听见之后，实际上怎么样？圣经说，他们不但没有相信，反倒是厌弃耶稣，反倒是厌弃耶稣。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一个人性的这样的一个邪恶。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中间，他们却厌弃这一个对照厌弃对照啊，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厌弃耶稣呢？因为他们太熟悉耶稣基督了，因为熟悉，所以厌弃。他们熟悉耶稣，并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哪里有可得之处，哪里有这个隐藏之处啊，就是因为什么太熟悉，所以他们厌弃。他们无法接纳一个穷木匠竟然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的这个导师、属灵的这个领袖，他不能够接纳的，他是不能够接纳的。那么，请大家注意哈，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一些背景。在马可在讲福音书的时候，跟其他福音你看有一些不一样。马可讲的非常详细，在这里面你可以了解耶稣基督在这里，耶稣做过木匠，所以这不是那木匠吗？耶稣曾经做过这个木匠啊，他不是他的兄弟不是几个人吗？还有几个他姐妹们也不在这里吗？你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他这个家庭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啊哈，但是他因为他是木匠。是很贫穷，我们知道马可家里，马，耶稣基督家里面是很贫穷的，所以当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么他们家里面怎么样呢？是这个献祭的时候献了2个斑鸠，说明说这个家庭非常的贫穷，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啊，耶稣在讲这个宣讲真理的时候，虽然充满了智慧，并且他的手中满了大能，但是他的邻舍，他的本家却是厌弃他。厌弃他，所以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在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尊敬的呀。在本家是不容易被尊敬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太熟悉，他们里面充满了是这种藐视。他认为这个穷木匠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导师呢？啊？虽然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领袖呢？啊，这是看着他一个邪恶。那么这里面他们这个不信耶稣基督是什么呢？在这里面，耶稣基督因他们的不信啊，耶稣就感到十分的诧异。耶稣感到十分的诧异，他们的不信。其实耶稣就做了很多的他的教训，他的神迹啊，他们我想耶稣就做了很多事情，在这个家乡。但是他们不信，耶稣就十分的诧异。那么这个不信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特别的小心啊！我记得莱尔他这样讲，他说这个不信是最古老的罪，不信是最古老的罪。就像那个最起初亚当夏娃之所以犯罪得罪神啊，是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语，反而听从了魔鬼的话。因为不信。全人类都被陷到这个罪恶当中，那么以色列民也因着不信怎么样呢？后来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并第一代以色列民都倒闭在旷野，所以这个不信是一个很古老的罪啊哈。那么莱尔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即使啊我们已经相信了，也要继续的观察查验我们的内心，这种不信的这样一种灵啊不信的这样的习惯，它常常会在我们里面发生。我们只要停止观看、查验或者是祷告，一股有害的不信很快就会冒出来。没有哪种祷告比门徒向主祷告更重要说，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不信常常会在我们里面生发，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所以我们里面，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那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被他的家乡、被他的本地本啊。本家人啊，来厌弃藐视。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可以对比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是在路加福音第9章那里。当耶稣啊要面向十字架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这个路过这个撒玛利亚的一个小村庄。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小村庄的人呢，因为不怎么样，因为他们不接纳耶稣，所以门徒求耶稣什么呢？门徒求耶稣说：“主啊。”求你让我们像以利亚一样降火，把这个撒玛利亚村庄烧灭。但耶稣怎么？耶稣说：“你们的心想什么？你们不知道，因为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你看见，其实耶稣他是蛮有怜悯的心肠啊哈，蛮有这个怜悯的心肠啊哈。耶稣他没有像一般人，只要你得罪我。你不得罪我，你待我好，我待你强。但如果你得罪我的话，我也想方设法能够报复回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对厌弃他的人，耶稣是蛮有怜悯。耶稣知道他们不信之后，耶稣就不在他们中间行太多的异能了，啊，就到周围的乡村去教训人。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耶稣是何等的温柔，耶稣是何等的温柔，这让我想起。信主的时候有一条小歌哈，很美的一首歌。他说：“怜悯、慈爱、宽容、温柔又谦和，为了罪人受辱，甘负十架恶，舍命流血受苦，为救失丧者， 这是救主耶稣对他你如何啊？对他你如何？你有没有听见的这个耶稣基督那个怜悯啊、慈爱和温柔、怜悯、慈爱、宽容那种温柔、谦和啊？为了我们，他是受，为了罪人受辱，甘愿背负十字架的这样一个恶，流血舍命受苦，为救失丧者。这是救主耶稣对他你如何？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你怎样来回应耶稣基督呢？所以耶稣基督他有怜悯的心肠，怎么他宽容？他宽容那些厌弃他的人啊？你是怎么样？有什么学习呢？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耶稣差派了福音的使者。耶稣差派福音的使者，7节到第13节啊。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传道。我们说这样一位。这样，众人竟然都厌弃他，厌弃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并没有说什么，耶稣并没有说他这样厌弃我，这群人真的是如何如何，我干脆我不再管他们了，我不再跟他们传道了。耶稣基督没有因着人对他的厌弃，没有因着我们对他的厌弃，耶稣就停止他传道的工作。耶稣仍然是怎么样的？差派门徒出去传道。这种坚忍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在这里面说，耶稣差遣12个门徒，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啊哈，我们说主差遣门徒，所以门徒什么？门徒是代表耶稣基督去传道，是带着主所给他们的权柄出去传道。所以抵挡门徒的，就是抵挡差他来的那一位。所以门徒包括就是要使徒，他们很清楚他们的事工、他们的讲道，一切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他们自己。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使徒彼得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在使徒行传第3章里面，使徒彼得啊，那个在那个这个这个早晨起来啊，伸出祷告的时候，经过美门口啊，医治的一个瞎子啊，医治一个。啊哈，瘫子瞎子，医治一个，他说那个那有这祈祷呀，就说这个希望能够从彼得那里得到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瘫子就起来了。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呢。后来，这个彼得他们传道就被官府给抓起来了，就被官府给捉拿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啊，彼得呢就在这个官府和长老面前为自己辩护。他说什么？他说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得痊愈，就那个瘫子从这地上起来了，不是因为我彼得有多么厉害，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使徒彼得清楚地告诉他们，所以当彼得升天之后，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神将传福音的这个使命给了他的使徒门徒。这个门徒呢，带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权柄、这个能力出去传道，为要见证耶稣基督啊，为要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门徒跟使徒都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今天你跟我其实也是代表耶稣基督啊。如果我们奉主的名传福音啊，将主的名传给人啊，人抵挡着福音，不是抵挡我们，而是抵挡的差我们来的。那么他是怎么样出去的呢？这里面说是两个两个的出去啊，这里面讲到这个传福音的一个原则，一定是两个两个的出去。为什么两个两个的出去？如果同工是两个两个最好，因为两个两个呢彼此配搭同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工作有果效，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工作有果效。那么在传道书4章9到10节里面说什么？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来，这人就有祸了。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传道是非常好，两个人同工是非常好。那么到底传什么呢？啊，传福音，传悔改的道。 耶稣基督，虽然人厌弃他，他的本地本家厌弃他，还有他的那个很多听众抵挡他，但是呢，他仍然差遣他的工人门徒出去传道，传悔改的道。悔改的道非常重要，悔改道非常重要。悔改其实今天不但是我们信主那一时刻需要，而是我们一生都是需要的一生都是需要的。悔改非常需，悔改的道非常重要。每一个属灵的恩典和福分都跟这个悔改有直接的关系。那么问我们一个直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有悔改吗？我们有自己悔改吗？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这个悔改，它其实包括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悔罪嘛，就你要知罪；第二点，你是要恨罪，恨无罪；第三点呢，就是要离开罪。真正的悔改是包括这三方面的。我是深有体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深有体会。我在这里面，我深有体会。你要不认识到自己罪的话，那良心你不认识到的话，是没有办法恨恶的，也不会听别人所讲的，也不会听别人所讲，也不会离开这个罪恶。啊哈，往往其实这个悔改是可能卡在第一步上，看不见自己的罪，也不可能悔改。我深有体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上个礼拜的时候，我是得罪了我的太太，我真的得罪了我的太太。但是我在以往的跟她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没有看出我自己的问题来，我真的没有看出我的问题来。就是我跟他认错的时候，我可能都是心里面不甘心，不甘心的。但直到我花了2个小时、3个小时在神的面前呀祷告，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语，用神的话来 confront 我，用这个还有这个一些 counselor 来帮助我，我突然一下就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我的过失，我一下看到我的罪。那个时候，我一下子什么的，在神的面前就跪下了。跪下之后，我知道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是因为我的罪会让我的太太跌倒，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我认罪。认罪之后，我也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家人、跟我的儿子认罪。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经历是什么呢？我一下从这里释放出来了，一下子从这里面释放出来，是我好久，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就是说是。我向我太太认错，就是我心里心甘情愿。我总觉得我是为了就好像一个 pattern，我必须这样去做，但是不是从心里出来的。但一旦就是说神的话临到我的时候，我发现这就是我的罪，而这个罪是何等的邪恶 ugly。所以在神的面前一俯伏下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得到了一个全然的释放。我非常的感恩，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什么呢？知罪很重要。如果我要不知，我的心里不知道我的罪的，不认我的罪的话，你跟我讲，我心里面会抵触，我心里会抵触。但一旦我的心里认识到我自己的罪了，一下扎到我的心了，我真是完完全全的知道，这是我得罪神也得罪人，并且看到这个罪是何等的可恶。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我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让我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一个更新，我非常感恩。所以这个悔改的道是最重要的。就天国里没有不悔改的人，天国里没有不悔改的人。啊哈！所以人如果不接纳门徒，门徒会怎么做呢？耶稣对他们说：“不听你们的，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呢，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跺下脚上尘土什么意思呢？你不接纳我，是不是？”就是说，我要把尘土全剁掉，我连你的尘土我都不沾，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要表明是跟不悔改、不接纳耶稣基督的，他们是与神和神的果实没有份的。哎呀，这是一种警告，这种警告。所以我们说，今天耶稣基督仍然是差派这个福音的使者到世界各地宣教，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出去宣教啊，需要把救恩带给那些尚未听见福音的地方。这是什么呢？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大怜悯。我们不容易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但是宣教实在是上帝的一个怜悯。我们也是因为有宣教传福音的人把福音传给我们， 让我们蒙了怜悯，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啊，你怎么来回应这个宣教的这方面呼召啊？你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宣教，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要劝诫君王和掌权者，劝诫君王跟掌权者，耶稣基督的怜悯，也包括劝诫君王跟掌权者。那么接下来就是从这个14到29节里面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耶稣的名声啊，传扬出来了，名声传扬出来了，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的名声被广传。这个时候呢，希律呢就听到了，希律听见之后你就说，哦，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啊，这个异能呢？是从耶稣身上的这个能力，是从约翰那里生发出来。当然这是错的，当然这是错的啊！他说，因为我把约翰给斩了、杀了，但他现在复活了。那么约翰希律为什么会杀施洗约翰呢？是因为施洗约翰指出了这个君王的错误，希律王的错。因为希律王啊，在他的弟弟腓力没有死的时候，他就娶了他的妻子，这样是不合理的。旧约圣经当中的话，你可以娶你兄弟的妻子，就有一个可能性。当这个兄弟死了之后啊，这个弟这个媳妇啊，他的妻子在那里，你为了要给这个兄弟立后，你可以娶你兄弟的妻子啊，并且生的孩子呢是承继兄弟的这样的一个名分，所以这是合理的。但是呢，希律在他的弟弟腓力还活着的时候，就把他的妻子给娶来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施洗约翰知道，施洗约翰就责备他说：“你娶你的弟弟腓力的妻子啊，是不合理的，是不合理的啊哈。”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让这个与希律通奸的叫希律底希罗底啊，非常的就是不快，恨恶约翰。那么当希律王过生日的时候，希罗底的女儿上来跳舞，跳舞这个希律王就非常愚昧的许了一个愿，一个承诺，说你要求什么我都给你，就是我国的一半我都给你。他的女儿就跑回去跟他妈说：“妈，我要什么呢？”希律底说：“那就把约翰的头砍下来吧。”后来这个希律就差遣人会兵到监里把约翰的头砍下来了。那么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哈。这一段故事感觉是一个插入这么一段，讲的是施洗约翰如何殉道的一个事情，是讲的这个事情。那么到底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无论是施洗约翰也好，还是使徒也好，而今天你跟我也好，其实都是背后要讲的是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那么在这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即使知道受逼迫，也要怎么样呢？指出君王的这样一个过失。呼吁他悔改，这个是教会的一个呼召，这也是什么？这也是神的一个怜悯临到这个国度。其实这一点是教会常常忽略的，就是教会对君王、对在上掌权的这样一个使命常常是忽略的。如果你回到这个旧约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你比如说这个先知撒母耳去指责扫罗的罪，对不对？拿单去指责谁呢？去指责大卫的罪，知道吧？大卫当他犯罪，得罪神，娶了八十八的这个丈夫杀了乌利亚，杀了之后，就把这个霸占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之后，拿单呢就去，现在拿单就去劝诫这个大卫，说什么呢？举了个例子啊，举了例子是什么？有一个富人，有一个穷人。那个富人的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羊啊，家里面应有尽有。但是那个穷人的家里面，除了这个一只小羊羔、母羊羔之外，什么都没有。并且这个小羊羔啊，每一天都跟他的女儿在一起玩，在他的怀里啊。那有一天呢，这富人家里面来了一个朋友，怎么招待他呢？那富人说：“去把那个穷人家里面的小羊羔拿来，宰了之后招待他。”大卫听了之后说：“大卫说。”这个人呢，我奉耶和华的名起誓，这个人该死。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你知道吗？这人就是你。完了，大卫在神的面前就悔改，就悔改。 悔改他的这个罪行。不但如此，其实后来大卫在神的灵感动他，在那个诗篇第二篇里面也特别的讲到，啊，诗篇第二篇实际是向这个君王传福音的，因为地上的君王和臣宰一同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么在诗篇的末尾怎么说呢？你们地上的君王啊，你们要与子啊亲嘴啊，怎么样？就是你们要这个子指的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你们要与子亲嘴，免得他发怒，你们就在道中灭亡。实际上是什么？是这个君王的一个劝诫。包括后来像那个以赛亚啊，对着亚哈斯的这样的劝诫都有。旧约当中这个先知对君王的这个劝诫，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这个施洗约翰对这个希律的这样一个劝诫都有，这是教会的一个责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知道这个在上掌权的这个权柄不是哪一个人赋予这个君王的，而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君王的权柄是上帝设立，是为了向世人的施行一个普遍的恩典。所以当君王犯罪的时候，会殃及这个国度里面的百姓，所以教会有这个责任指出他的错误来。那么这是神怜悯的一个方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作为神的仆人，应当大胆的去斥责君王的罪恶，像施洗约翰一样，可以直言不讳的指出希律生活的邪恶啊。那么在我们也可以看到，真理对这个良知的惊人力量。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在施洗约翰死了之后，啊，希律王仍然心里面充满了这个忧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良知在他心里面告诉他，他杀了施洗约翰是不应当的，啊，是不应当的。所以这样一位宣教士，像施洗约翰，他除了福音一无所有，却是能够让地上的君王感到不安和惧怕。到底是什么能力呢？是真理的能力。真理能够让良知能够有，对良知来讲会有一个惊人的力量，所以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使命。那么我们也从这个施洗约翰的例子当中呢，那么看是对传道人的一个安慰。为什么是会对传道人的一个安慰呢？他说，只要你传讲真理，你的工作就不会白费，你工作就不会白费。施洗约翰即使死了，但是他工作的果效仍然在这个希律王的这个生命当中会责备他。所以有人说什么呢？种子常常是在播种者去世之后发芽结果，发芽和结果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要做，特别是传福音、传道，只要做我们当做的，把真理传讲出去，这样啊，可能会受迫害，但是仍要传讲。啊，劝诫君王跟掌权，这是教会常忽略的，但是这确确实实的是上帝的一个怜悯临到这个世人啊，上帝全怜悯临到世人。那么第四点就是真理的牧养，真理的牧养。那么第四点就是30节到43节，这里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很熟悉。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四福音书同时记载。那这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实际上其实是讲到耶稣他的一个属性啊，他不但是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创造的主啊，他就是那位创造的主，他是可以使无变有的神，所以他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看见耶稣基督是谁啊？哈。那么在这里面值得一看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读了，就是三十，就是在那个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什么？讲到说，当耶稣当这个使徒出去传道之后，他们回来呢就聚集到耶稣那里啊，帮他将他们所做的事情呢都汇报给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啊，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了。我们看到这耶稣基督他没有怜悯，为什么怜悯呢？他其实顾念他的工人，顾念他的工人，他知道他的工人呢，他的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呢，身心会疲累，会让他们回去有一个休息， 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去休息。那么，这是耶稣对人的一个顾念。耶稣对人的一个顾念。当时有很多的人也来追随耶稣基督，大概有5000人。耶稣呢，就给他们向他们传讲真理，教训他们。到了天晚日落的时候，那么这5000人需要吃饭的时间了。那么使徒有人说，让他们散去吧，可以买到邻近的乡村去买东西吃啊，买东西吃。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后来说你们有多少东西能够吃呢？他说我们只有5饼2鱼。耶稣拿来给我。耶稣掰开祝福之后，怎么样呢？就5饼2鱼喂饱了5000人。那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34节里面说，当耶稣基督看见这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啊哈，我们说这里面这些经文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在很多年之前，我在接受一个神学培训的时候，我拿到了一个作业，作业就是说你用这节经文写一篇讲章或写一篇论文。你知道，是我在拿的这个讲章，我拿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痛苦，我就没有办法能体会到耶稣基督那个怜悯的心肠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心肠。我就想，耶稣基督当时那眼光、那眼神的怜悯到底什么？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写、去体会，没办法体会。但直到很多年之后，我对这个经文有深深的一个体会，体会到耶稣那个怜悯的心肠，耶稣怜悯的心肠。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以色列民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中的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他没有真理，他们就像瞎子领瞎子一样，没有真理。那么这群困苦流离的人，像没有牧人一样，羊没有牧人是非常危险的，羊没有牧人非常危险，羊还非常容易受攻击，羊还容易迷失啊啊，所以羊呢是很危险的。所以耶稣看见之后怎么样呢？就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啊，这些触动了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就教训他们很多的道理啊。所以，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否了解基督的心肠？我们是否像基督一样温柔的关心那些还没有认识、还没有悔改之人的灵魂？我们是否像他一样，对那好像羊没有牧人的灵魂存一颗怜悯的心？我们要思想这个事情，也好。所以耶稣呢，他是有怜悯的心肠，用真道去教训人，也好，去牧养人。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身边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人，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份怜悯的心肠？所以，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赐下了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要牧养他的群羊，使他们不至于像一个失散的羊群一样。那么第5点，就在风浪当中同行，在风浪中同行，这是在45节到56节这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到了晚上哈。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啊哈，5饼2鱼神迹之后，耶稣去山上祷告。耶稣没有在行了5饼2鱼神迹之后，耶稣要到众人面前，希望众人能够给他一些夸奖、夸赞啊，感谢。耶稣退到这个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呢，所以船在海中啊，因为他是先叫门徒散开，他呢自己上山祷告。到了晚上说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4更天就在海面上行走，往他们那里去。但是门徒呢，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就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呢，风就住了。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解经家会这样说：这里面这个图画说。 在海中，门徒摇橹甚苦啊，它是末世门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个写照。摇橹甚苦，什么是末世？末世圣经里面有个末世的概念，末世就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道成肉身，到耶稣基督二次再来这段时间，这期间叫末世。而在这段期间，门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就像这个海中被这个风浪在船中这个被风浪翻腾的这个门徒一样啊，他们是这样一种光景啊，好，他这样一种光景。门徒在地上的生活服侍，就像在风浪当中一样，会遇到很多的困苦，很多的挑战啊，好，虽然生活当中会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但是在向这个清楚的目标行进的时候，你会有遭受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甚至有很多的危险，就像当时这个门徒在这个海上摇橹的时候，风浪很大，摇橹甚苦呀，希望能够怎么样，能够从这个风浪当中能够走出来。然而，在这个危险当中，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主看见他们，这里这个很宝贵，很有安慰，就说主看见他们，就是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主都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主都知道。因为主都已经看见啊，主都已经看见，很宝贵的什么，就是说他与我们同在。其实我们所经历的，主都知道，主都看见。因为当门徒在这海面上挣扎的时候，耶稣在岸上就看见他们。实际上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的挣扎，主其实都是看到的，主都知道，并且呢，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不怕苦难呢？当然有时候也怕，但是主与我们同在，凭着信心，我们就不怕。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必然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但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害怕。问题出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问题会呢是不信，是吧？问题是出在不信啊！因为在这里面，当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之后呢，他们看见之后，心里非常的惧怕。后来52节是说，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昧。他不明白那个分饼的事啊，哈。他们惧怕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主的道啊，他们没有深入的去领会主的道，并且用信心调和，这点很重要。希伯来书第4章第2节里面讲什么？4章2节里面说，有福音传给他们，像传给我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里面讲这件事，就是说听见的道，但是跟信心没有调和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就像这里面的门徒，他们看见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他们看到了，他们可能当时也非，他们也经历，他们是分饼，当时给分饼的，参与到分饼的五饼二鱼。这个饼跟鱼多起来，他们是分给那些在座的人，他们真的是经历到了，但是呢，他们心里面仅仅是惊讶，但是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认识到，他没有认识到，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也是在旧约当中，在旷野降玛拿的那位主，今天在他们中间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这是个何等 make sense 的事啊！他们借着这个事情，应当看到主耶稣基督是谁，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他们不明白。当看见耶稣在海面行走之后，他们就开始惊讶、惊慌，哦，好像是个鬼怪，因为他完全没有把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跟耶稣基督是谁联系到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也不信，他们也不信。所以，我们今天啊，若要经历主的保守跟同在，我们必须要用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不但是给你的一个劝勉，其实也是给我的一个劝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多少时候会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用信心与主的道调和，与主的调和，我们生命会变得不一样。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在刚信主的时候。一对非常敬虔的夫妇，经常就用这段经文劝勉，就你们一定要有信心和你们所听见的道调和。 如果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那道跟你是一点益处没有的。一定要用信心跟道调和，这个信心跟道一调和了，你发现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就会逐步改变了，对吧？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呀。所以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是闻声奔助的那一位，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只要我们投靠他，他就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么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怜悯，所以愿这段经文能够常常帮助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是主怜悯的心肠。那么作为我们蒙怜悯的人，应该怎么样将这个怜悯活出来？因为弥迦书6章8节里面是这样说的：“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耶和华向你要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好怜悯就是 love mercy，这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有怜悯的心。那么，我愿今天这个经文呢，大家可以继续的去思想，去大家去思考，思想耶稣是怎么样在这个世间表达他的怜悯。而我们作为基督徒蒙怜悯的人，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在教会、在职场、在社区里面，也能够以怜悯的心肠去待人，能见证耶稣基督和我们三一神的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样，慈悲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祈求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主也是在这。年终岁首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在过去一年当中，你是以何等的慈爱来待我们。主也把新的未来的一年也都仰望在主的手里，愿主也格外的施恩，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更多的来经验、去体会神你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怜悯和恩惠，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把每个家庭、每个人都仰望在主的手里。愿主你的恩典跟慈爱与你自己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